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12月25号北京时间下午6点，美国东岸时间早上5点，在圣诞节这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我是赵婉成。这次节目主要内容包括索尼影业在网上发行影片采访，美国一份报告建议台湾以海空游击战对抗解放军，美国经济增长速度超过预期，是过去11年来增长最快的时候，香港的战中旅馆让宾客体验街头抗争，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各位听众，在这个时候北京时间已经是下午6点了，圣诞节这一天已经即将结束，但是美国之音全体同仁还是祝您有一个愉快的佳节，以及即将来临的新年，新年愉快，充实，健康，平安，喜乐。那么在圣诞的前夜，教宗弗朗西斯呼吁全世界12亿天主教徒牢记上帝的和平信息，强于黑暗和腐败。星期三晚上，成千上万人聚集在圣彼得大教堂，聆听教宗主持庄严的圣诞夜弥撒。在这个传统的仪式上，教宗号召基督徒接受上帝的爱，并且强调当今世界急需要悲悯情怀。在弥撒开始前，教宗给一座难民营的基督徒打电话说，你们就像圣诞夜的耶稣，他无处栖身，为了保全自己，后来不得不逃到埃及。这些难民逃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控制的地区，叙利亚和伊拉克境内的什叶派穆斯林、基督徒还有其他人遭到激进分子的迫害。在圣诞节这一天呢，还有一个美国国内的一个新闻，就是索尼影业公司已经开始在这一天在互联网上来发行具有争议的喜剧影片采访。一天前，索尼公司宣布200家独立的影院将在圣诞节当天上映这部片子。人们现在呢，可以在包括 YouTube、谷歌播放还有微软 Xbox 在内的多个网站上找到这部影片。索尼公司说，供应这个电影至关重要，因为特别是考虑到一些企图压制言论自由的人对我们的企业发动的攻击。美国几家大型的连锁影院上个星期表示，由于受到暴力威胁，他们拒绝上映此片，所以呢，索尼公司后来就取消了上映这个影片的计划，原来计划就是要在圣诞节这一天供应的。那么现在呢，做了有限度的播放，以及在网上可以找到这个影片。这部喜剧电影采访讲的就是美国情报机构招募2名记者去暗杀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故事。那么谈到了这个采访影片遭到了网络黑客攻击，使得索尼公司曾经一度被迫要取消这部电影的供应。那么有关于这个事件呢，后来发生的后续事件包括朝鲜境内的互联网在星期一全部中断将近10个小时，星期二有部分的互联网恢复了。之前呢，美国就指责朝鲜上个月对美国加州这个索尼影业公司进行黑客袭击。有关情况，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贝蒂的报道。
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单眼研究公司监控世界各地成千上万电脑网络的连通性及性能。该公司说，朝鲜网络星期一下线近9个半小时，之前周末24小时持续不稳定。这家公司还说，朝鲜的4个网络星期一全部瘫痪，这4个网络都依赖于中国联通这一个供应商。这家公司还说，这种情况并不是没有先例，朝鲜国内网络与全球互联网联系脆弱，比国际连接较好的国家更容易发生网络瘫痪。目前还不清楚朝鲜互联网中断是否因为受到网络袭击。奥巴马总统说，朝鲜黑客上个月袭击索尼影业公司，情节非常严重，造成巨大损失，但他没有说这是战争行动。奥巴马总统表示，将对这种网络破坏做出相应的回应。 索尼影业遭黑客袭击时，正准备在12月25号圣诞节推出喜剧片《采访》，里面有中情局雇佣两名记者刺杀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虚构情节。索尼公司上星期在美国主要院线因暴力威胁而取消放映计划之后，决定暂停发行这部电影。朝鲜谴责索尼制作这部影片是恐怖主义行动，但否认策划黑客袭击。不过朝鲜承认袭击索尼的可能是朝鲜的支持者，一个自称和平卫士的团体声称对袭击事件负责。星期一，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哈夫在回答记者提问美国政府是否涉及朝鲜互联网宕机时说，
As the president said, we are considering a range of options in response. We aren't going to discuss, you know, publicly operational details about the possible response options or comment on those.
正如总统说的，我们在考虑可以做出的一系列回应，就可能做出的回应选择。我们不会公开谈论实施细节，也不会以任何方式评论有关的报道。我们要说的是，在我们实施反击时，有的能够被看到，有的不会被看到。
哈夫还被问到美国将如何回应朝鲜提出美国应为把朝鲜同索尼影业网络攻击联系在一起进行道歉的要求。哈夫说，
We are confident the North Korean government is responsible for this destructive attack. We stand by this conclusion.The government of North Korea has a long.
联邦调查局和总统已经明确表示，我们坚信朝鲜政府应该对这次的毁灭性攻击负责。我们坚持这个结论。朝鲜政府长期以来一直拒绝为毁灭性和挑衅性行为承担责任。如果他们想要做点什么的话，他们应当认罪，并且给索尼影业造成的损失予以补偿。
设在华盛顿的韩国经济研究所的斯坦格隆不排除美国涉入对平壤的报复性攻击，但是他说也可能是互联网黑客组织所为，比如匿名者。
This does seem like something that fits more into the pattern of a group like Anonymous, even if it's not anonymous, than it does a government-to-government attack.
即使不是匿名者，这似乎也更符合匿名者这类黑客组织的做法，而不像是政府与政府之间的攻击。尽管如此，我觉得很难找出到底是谁干的。最终，这比我认为美国政府想要采取的报复更公开化一点。我认为在某些方面，美国政府想要做的是向朝鲜发出信号，告诉他们这类行动要付出代价的，而不是如此公开化的报复，让朝鲜感觉到有必要回出做出回应，使局势升级。
根据互联网新闻网站科技艺术消息，匿名者对索尼影业撤销放映影片《采访》表示不满。他还说，黑客组织蜥蜴小队声称对朝鲜电脑网络受到的阻断式服务攻击负责。新闻网站科技艺术还暗示，中国可能打算关闭朝鲜的互联网连接，以避免今后来自朝鲜的攻击。中国认为攻击违背中国利益。路透社引用奥巴马政府资深官员的话说，美国请求中国帮助关闭朝鲜使用的服务器和路由器，确定在中国境内行动的黑客。斯坦格隆说，这样的要求看上去是有道理的。
North Korea is only really connected to the internet through China. So that means any attack we would do would have to be routed through China. That then would raise questions.
朝鲜的确只通过中国跟互联网连接，因此这意味着美国发动的任何攻击都将必须经过中国。问题是，在这类问题上，我们如何决定怎样处理与中国的关系？
中国外交部星期二称，有关中国参与了切断朝鲜互联网的说法不负责任。官方的《中国日报》说，北京已经表明反对任何形式的网络攻击，对有关索尼影业被黑还没有做出最终判断。北京要求美国就平壤介入索尼被黑事件提供可靠证据。《中国日报》在一篇文章中谴责影片《采访》是一部没有说服力、构想拙劣的喜剧片，是一部由一个寻求快捞票房、赚取廉价笑声的创作团队写出的令人生厌的种族主义的影片。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在圣诞节这一天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下面我们来看两则新闻。美国军方说，伊斯兰国激进组织并没有击落约旦 F-16 战机，飞机星期三在叙利亚境内坠毁。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有证据明确显示伊斯兰国组织并没有像他们断言的那样击落了那架飞机。负责美国领导的联军在叙利亚和伊朗打击伊斯兰国行动的劳埃德·奥丁上将强烈谴责激进分子抓获坠机的飞行员。他说，联军将不会容忍激进分子试图利用这次的飞机失事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架飞机在叙利亚北部城市拉卡坠毁，拉卡是伊斯兰国组织的一个主要据点。伊斯兰国今年早些时候夺取了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大部分地区。约旦军方星期三表示，他们要求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对这名飞行员的生命和安全负责。这名飞行员是美国领导的联军中的第一位被俘人员。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三以一位名人成为高尔夫新球友，他就是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奥巴马和拉扎克总理都在地处太平洋的夏威夷度假，夏威夷是奥巴马的出生地。在卡内奥赫湾美国海军陆战队基地，奥巴马、拉扎克总理以及奥巴马的两名助手打了一轮高尔夫。白宫发表声明说，奥巴马和拉扎克利用这次机会讨论了美国和马来西亚之间不断发展的友好关系，并且表示奥巴马期待明年与拉扎克总理合作，到时候马来西亚将接任东盟轮值主席。奥巴马今年初曾经访问马来西亚，这是近50年来第一位美国在任总统访问马来西亚。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我们来看看有关于日本的最新政坛的状况。日本的自民党总裁安倍晋三在参众两院选举中再度当选首相，为他继续推动他此前开始实施的政策提供了舞台。不过呢，安倍任命的新防卫大臣由于对中国态度强硬，可能会激怒中国。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星期三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举行的选举中，安倍获得470张选票中的328票，当选为第97任日本首相。
根据这次选举结果，本院因此决定根据日本众议院第18条第二款的规定，任命安倍晋三为日本首相。
尽管在12月14号举行的提前大选中选民投票率低，安倍领导的政党联盟仍获得胜利。安倍誓言要继续推动其上一任期的安倍经济学，在年内最后敲定规模30,000亿日元的经济刺激措施，坚持更加自信的安全立场，推进解禁集体自卫权相关的安全保障法治工作。预计安倍会留任上届政府全体阁僚，但深陷政治资金丑闻的防卫大臣江渡聪德将去职，曾任防卫厅长官的中谷元将担任新的防卫大臣。被视为鹰派的中谷元主张，在面对迫在眉睫的攻击时，日本应具备先发制人、打击敌人的能力。他的这一强硬立场可能会激怒与日本有东海岛屿争议的中国。在安倍再次当选日本首相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呼吁日本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发展中日关系。
中日两国保持长期健康稳定发展的关系，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同时呢，我们也希望日本继续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为维护和促进本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发展发挥建设性的作用。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是赵婉成。目前台海的军力是严重的失衡，美国有一份智库就发表报告说，在这种严重失衡的情况之下呢，台湾迫切的需要重新思考怎么样来有效对抗中国解放军的侵略。报告建议台湾以海空游击队、游击战这样的思维来取代传统的防卫战舰，这就包括建立一个小型的潜艇部队，而不是向美国采购八艘柴油的潜艇。有关的分析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这份名为《兼顾台湾 2.0 版》的70多页报告是由华盛顿智库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三位战略专家所撰写，包括前美国国防部副助理部长托马斯、该中心资深研究员、 斯提里恩和拉赫曼。报告说，台湾必须以加长与解放军作战时间作为其防卫战略的核心，因为这可以为台湾换取更多等待外援抵达的黄金时间。台湾只需要针对一部分来袭的封锁或侵略发动袭击，并不需要对周边水域取得绝对控制。要达到这个目标，台湾可以建立一个由42艘小型潜艇组成的潜艇部队，如同朝鲜和伊朗所做的一般。国际评估与战略中心资深研究员费舍尔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这份报告提到许多不错的建议，例如以小型潜艇对来袭敌人发动游击战术，的确可以加强台湾整体防卫能力，但它不能取代台湾所需要的远程打击和吓阻能力。费舍尔说，
我不认为台湾会有人不同意说台湾需要一些数量的小型潜艇，即便是无人驾驶的小潜艇，不过台湾也需要具备一定距离的吓阻能力。
费舍尔说，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的报告只能提供台湾一个战略思考方向，但面对中国军力的增强，台湾仍然不能不具备潜艇和现代战机的远程防卫能力。费舍尔说，
台湾 follows all of CSBA's recommendations。
如果台湾完全遵照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报告的建议，中国也会跟着加大它侵略台湾的能力，以便它能够从更远的距离发动攻击，所以最终台湾还是会需要某种远程打击与威慑能力。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博斯科与费舍尔看法相同，认为发展海空游击战术的能力不能取代台湾所需的远程防卫能力，不过这种战术的确可以为台湾争取宝贵时间等待驰援，是一个强化台湾防卫能力的可行做法。博斯科说，
报告中有一点极为重要，就是拖延中国对台湾的攻击换取宝贵的时间，这对等待外来的特别是美国的介入非常重要。不过这种战略需要台湾和美国的密切协调，如果华盛顿愿意明确承诺他将协助台湾抵御侵略，那么争取时间等待美国的援助对台湾来说的确是一个有利的做法。
国际评估与战略中心的费舍尔说，台湾应该会在短程立即性和远程长距离的两种防卫能力上求取平衡。他也建议台湾在发展不对称防卫能力时考虑其他选项，例如投资美国正在发展的磁轨炮计划，这种新科技武器具有强大的威慑力量，能够拦截导弹，也能够对来袭的船舰发动攻击。一旦台湾具备这种不对称防卫优势，解放军将不敢轻易对台湾发动战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我们来看看有关中国的报道。中国呢，现在正在加紧步伐取代外国信息技术产品和服务，试图到了2020年的时候能够让银行、军队、国营企业还有关键的政府部门使用国产电脑硬件和软件。观察人士批评说，中国政府的做法违反了自由贸易协议以及国家间的政府采购协议。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凡跟常晓在华盛顿的报道。
据彭博社报道，中国已经首先在吉林省四平市成功的以国产麒麟作业系统取代了微软的 Windows， 同时还用中国浪潮集团生产的伺服器取代了外国产品。据消息人士透露，外国公司如果不想被踢走，就必须分享核心技术机密，或者允许中国有关部门检查其产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二月首次召开网络安全会议时说，中国要加紧研发自己的科技。据科技调查机构 IDC 统计，中国去年的 IT 相关支出仅次于美国，达到1820亿美元，比前一年增长 8.1%。而美国去年 IT 支出为6560亿美元，比前一年增长 4.2%。 分析认为，中国这样做的目的，一是出于国家安全，二是保护民族产业。 自从2013年6月斯诺登事件以来，美中爆发了一场网络谍战。中国媒体指责美国公司如谷歌、雅虎、思科、微软和脸书等对中国国家安全和互联网的完整性构成威胁。可是美国贸易观察人士担忧，中国政府取代外国技术的行动不会仅限于政府部门，很可能蔓延到私营企业。
We have to also recognize that because
我们必须看到中国政府在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禁止使用外国技术和外国服务会给整个中国经济带来明显的涟漪效应。大部分或者很多中国私有企业会效仿国有企业，这点我一点也不惊奇。
美中贸易观察人士唐纳尔森说，而在西方看来，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私营企业。中国银监会今年9月提出，银行和金融机构应该加强网络安全和资讯化建设。预计到2019年，银行业的电脑系统中至少有 75% 必须使用所谓的安全可控的资讯技术。唐纳尔森说，中国这样做严重违反了自由贸易协议和政府采购协议，将给微软和 IBM 等美国高科技公司带来重大损失。
这种做法违背了中国在很多协议中承诺的自由贸易理念，尤其是中国政府在2001年签署的世贸组织协议。
今年4月起，美国微软公司停止了对 Windows XP 操作系统提供服务支持。今年5月，中国规定政府机构的电脑禁止安装微软最新版的视窗8操作系统，随后又突然抽查微软公司在中国的几处办公室，并宣布从6月起对微软进行反垄断调查。唐纳尔森说，奥巴马总统上个月在参加 APEC 会议时，以为说服了中国签署信息技术贸易协议，消除广泛科技产品关税。可是在随后谈判中可以明显看出，关税不是中国政府对外国技术和外国服务设置的唯一壁垒。他呼吁奥巴马政府吸取教训。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要跟您报道的是以生产跟销售美容用品化妆品著名的一家美国公司，叫做雅芳，在中国大陆向政府官员行贿。可是查出这个违法行为的不是正在大刀阔斧进行反腐的中国政府，而是美国司法部以及证监会。涉案公司的雅芳在美国接受巨额的罚款，可是到底是哪一些中国官员被卷入其中呢？到底是谁受贿呢？答案依然是隐藏在迷雾重重之中。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伦在华盛顿所做的报道。
曾一度红遍中国的美容公司雅芳，在中国涉嫌行贿的事件经过了长达六年多的调查后，于上周得出定论。美国证券交易监督委员会和美国司法部裁定雅芳公司违反反海外腐败行为法，将向雅芳收取超过1.3亿美元的罚款。根据证监会发布的公告，2004年至2008年间，雅芳中国子公司曾为中国官员支付现金、礼物、旅行娱乐项目的费用，总额高达800万美元。这其中包括了奢侈品牌 LV、Gucci、Tiffany 等产品，以及中国网球公开赛门票等。除此之外，为了在中国获得直销经营许可、逃避罚款、压制媒体负面报道等，雅芳中国还向官员行贿，共计9600笔。1977年，美国通过《反海外腐败行为法》这部联邦法律，用以要求账目透明以及规范海外投资行为，禁止向外国官员行贿。该法案适用范围很广，不仅适用于美国公司，同时也涵盖了任何在美国进行证券交易的外国公司。新兴市场策略公司的总裁威廉·甘布尔对美国之音记者说，中国是一个以关系为基础的市场，如果要和中国做生意，跨国公司没有选择，必须入乡随俗，建立关系。他认为这对于美国司法部和证监会这两大执行反海外腐败法的部门来说是有利可图的。这些部门追踪这一桩桩跨国公司行贿案件，收取巨额罚款。但是甘布尔认为，这对于在发展中国家经营生意的跨国公司来说就是两难境地。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披露了一封雅芳高管之间的电子邮件，大多数时候我们是在泥地里作战，如果手弄脏了，不是我们的错。 近年来，包括阿尔卡特朗讯、辉瑞制药等知名跨国公司在华行贿丑闻在内，最主要的调查和惩处者，刑事方面是美国司法部，民事方面是美国证监会。而案件发生地中国，这些钱到底进了哪些官员的钱包？到底谁在利用职权与跨国公司进行不正当交易？雅芳在2006年成为中国第一家获得直销经营许可的公司，比行业另一巨头安利早了9个月。当时外界就不禁猜疑，雅芳是以什么手段如此迅速获批执照？而中国商务部负责建立直销体系的原外国投资管理司副司长邓湛已经在2008年被捕。他当时并不是因为雅芳事件，而是被卷入郭金义涉嫌受贿案。虽然美国证监会发布的文件中没有公布中国方面涉案人员的具体信息，但是从其中的一些细节描述不难捕捉到蛛丝马迹。文件称，2008年1月，雅芳花费4808美元款项为广东省的政府官员陪同。文件还指出，这发生在雅芳管理层与广东省省长会面期间，而时任广东省省长正是现任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黄华华。另外，2005年12月和2006年12月，雅芳还为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官员安排了18天的赴美免费旅行，花费93000美元。除了贿赂政府官员外，文件指出，雅芳为压制媒体负面报道，支付约16笔款项，总额达41000美元。证监会的文件称，雅芳曾为《经济参考报》的新闻作品评选活动赞助81000美元，为的是阻止其发表一篇负面报道。而当时该报总编正是现任香港文汇报董事长兼社长的王树成。对此，美国智库加图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夏叶良对美国之音记者表示，中宣部肯定是受贿的一个主要对象。他说，外国企业常在中国被爆料，一方面是政府为了掩盖中国企业的问题，反之外国公司也会通过关系事先获得消息，通过公关公司采取补救性措施。夏叶良说，刚被宣布调查的令计划当年也曾帮助世界500强企业进行这方面的公关工作。夏叶良指出，过去20-30年，很多跨国企业都在中国做了违背商业伦理道德的事，比起直接给政府官员金钱行贿，很多企业也采取更高明的手段，例如摩根斯坦利为温家宝的女儿提供工作，年薪上百万甚至上千万。他说，
我现在觉得不光要谴责中共这样一个集权统治制度，要谴责西方为了这个眼前的一些利益，他们就是说甚至放弃自己遵守多年的商业伦理道德底线，然后在中国同流合污，这种做法也是应该加以谴责。
当年在中国红极一时的直销巨头雅芳，因为卷入贿赂门，在下坡路上一去不复返。美国之音记者海伦，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从雅芳这个案子谈到中国的反腐。那么中国的中纪委星期一宣布对政协副主席、统战部部长令计划进行调查之后呢，路透社的有援引知情人士的话表示说，令计划被调查，但并不意味着他会被起诉。可是呢，在美国的观察人士则分析说，中共对于令计划的处罚会比周永康来得更加严厉。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的报道。
博讯新闻网创办人韦时预测说，对令计划的处罚会非常出乎大家的预料。周永康已经是非常重，死刑都不会意外。令计划不会比周永康轻，但是家人会好一些。涉贪的会抓，但不会斩尽杀绝。令计划一直被传是前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的心腹。民进新闻网总裁何平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将令计划同江泽民的秘书贾廷安以及邓小平的秘书王瑞麟相提并论，并称其为大内总管，进一步印证了令计划在胡锦涛当权时的党内地位。同时，美联社12月22号的报道说，习近平早前没有调查令计划，是因为需要团派的支持对付周永康。报道还提到，团派是胡锦涛的势力范围。然而，博讯新闻网创办人韦时认为，以上说法或许并不可靠。他说，
那个令应该说是一开始是胡锦涛的心腹嘛，后来我个人觉得他和胡锦涛可能没有那么近了。 从那个比方他儿子车祸2012年3月份那个车祸那个事情，就博讯以前报道看，他是甚至隐瞒了嘛，对胡锦涛进行隐瞒了。那从近2年的观察看，胡锦涛呢，他好像是退以后呢就不太干政，而且他在任的时候呢，他属于不太结党，私下结党啊，拉关系那种性格和做法。令计划呢这方面其实和胡锦涛完全不一样。从这个现在我们了解的近期看的令计划是这么多年他是很善于就是拉帮结派啊，所以他这些事呢，我个人觉得他可能从权力的这种争夺上的超越了胡锦涛。
他还表示，虽然胡锦涛的势力范围在团派，但是后来团派被令计划或其他人运作。对于美联社的报道，韦石认为，一开始令计划和周博他们是一伙的，习近平不可能借助令计划去搞薄熙来和周永康，不动他是因为大老虎要一个一个打，对每一个人的调查都是需要时间。美国之音12月16号曾经引述民进的报道说，周永康、令计划、李元朝、罗志军在18大之前曾有一个饭局，后来被中央认为是朋党，因此在18大上，令计划、李元朝双双仕途大大下滑，令计划的入场甚至入局希望也落空。对此，韦石表示，令计划一直不太有可能进入政治局常委名单，因为中共的内部选举是需要有一番政治运作的，但是令计划对于入局是非常有野心的。他分析说，
没进局这个主要影响还是车祸事件。其实令计划呢，他是非常有野心入局的，但他这个整个过程，首先呢操作这个入局的过程呢，已经就是让那个高层不满嘛，当时就操纵那个选票嘛，因为他是中办主任的身份呢，他就搞了一个什么模拟选举或者投票，大概我记得是那样的哈，大概他的那个得票率是非常高，他这个来左右这个内部舆论，然后就反正我推他上去嘛。那后来就是那个法拉利这个事件呢，他的车祸事件是2012年3月嘛，那个事件呢，他这个隐瞒他隐瞒就是怕这个事儿引发他对他这个入场有影响，但是他隐瞒，结果6月份就曝光，那这个事儿呢，基本上就把他就是一下子他就完全没有希望再入局了。
自周永康事发以来，各界人士纷纷预测，中共下一个目标会是令计划和中共前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如今，令计划已如所料的被调查，郭伯雄的日子是否将近，还有待观察。值得一提的是，博讯新闻网创办人韦石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点名预测国家副主席李元朝会是下一个被打的老虎。韦石认为，导火索是12月13号被媒体曝光的日本豪宅事件。他说，
还有这个豪宅出现在日本，因为中国和日本的历史上很多问题嘛，本来和日本就是大家都反感日本，你这个高层在世界各国都有豪宅，就是他们其实都不奇怪哈，亲戚朋友啊那就豪宅，人家这个豪宅出现在日本的这个时候，而且这个曝光的时候又是那个南京大屠杀的国际日那天，听说这个事呢就在北京引起相当的轰动，而且令计划现在宣布哈，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快一点，那可能与这个豪宅事件呢就是不排除有关吧。
以上是美国之音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乌克兰政府跟亲俄分离分子的谈判人员结束了第一天的会谈，但是呢，没有明显迹象显示为了结束俄罗斯边界附近长达8个月的反叛活动取得进展。在星期三晚些时候，分离分子特使丹尼斯·普希林对一个反叛势力控制的新闻机构表示，当天在白俄罗斯的谈判是艰难的，他说还没有就下次会谈的日期达成一致。普希林在谈判前对俄罗斯媒体表示，谈判人员希望在从前线撤离重武器，还有乌克兰结束对东部俄语地区实施经济制裁的问题上达成协议。他还表示，星期五会举行更多的会谈。参加这次闭门会谈的代表来自基辅分离运动组织、俄罗斯以及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Voice of America。
各位听众，谈到了俄罗斯，现在俄罗斯的经济接近崩溃的边缘，危机重重。那么一位仍然在俄罗斯有影响力的前政府高级官员就认为，俄罗斯现在呢正陷入大规模的经济危机，俄罗斯只有跟西方友好，结束对抗，才能够走出危机。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所做的有关报道。
俄罗斯政府前副总理和前财政部长库德林最近表示，俄罗斯已经或是正在陷入大规模的经济危机中，明年会全面感受到这场危机的影响。即使原油价格回升到每桶80美元，俄罗斯经济明年仍将萎缩至少2%。如果原油价格保持在每桶60美元，俄罗斯明年经济跌幅将会超过4%。库德林说。从2000年起，自从普京和梅德韦杰夫执政以来，居民的实际收入水平第一次出现下降，下跌幅度能达2%到4%，或是5%。这主要取决于通货膨胀的水平和经济跌幅。人们的工资和其他的收入将会缩水，用于社会保障服务的地方财政收入也将大幅度减少。库德林说，俄罗斯的进口将下跌40%，这将妨碍俄罗斯获得先进科技和设备，从而阻挠俄罗斯的现代化进程。经济危机也将影响企业的支付能力，许多中小企业可能会出现违约情况。与此同时，俄罗斯的信用评级也将被降低到垃圾的级别。他说，俄罗斯的通货膨胀率明年将会达到双位数，为12%到15%，经济在2016年肯定仍将处在衰退状态。被认为是普京亲信的库德林说，目前对抗经济危机的措施都不起作用，只有同西方言归于好，放弃对抗，才能帮助俄罗斯走出危机。他呼吁俄罗斯应该尽一切努力结束在乌克兰的冲突，哪怕任何冲突的火星也不应该保留。库德林还认为，其他原材料出口国的货币也在贬值，但是相比之下，俄罗斯货币卢布的跌幅最大。不过他认为，原油价格下跌仅是造成一个多星期前卢布崩溃的一个小因素，绝大多数80%的因素都是由于市场和商界对当局缺乏信心。库德林在过去大约10年的时间里一直担任俄罗斯的财政部长，一度被一些媒体称为欧洲最为优秀的财政部长。上个世纪90年代，库德林曾同普京在圣彼得堡市政府共事，并结下友谊。俄罗斯国内最近有舆论讨论任命库德林为总理，接替梅德韦杰夫，以便稳定市场，恢复投资人的信心。俄罗斯经济分析人士尼古拉耶夫说，库德林对经济的评估同他们稍早前的预测几乎吻合。他最为担心的是，很难预测这场危机何时将结束。俄罗斯在2015年还有一些资金储备来应对危机，但是花光这些储备之后，2016年、2017年以及以后的局势让人害怕。尼古拉耶夫说，15%的通货膨胀是较为乐观的预测，高通货膨胀的威胁非常严重，而且扭转通货膨胀的上升趋势将非常难。俄罗斯最近几年大幅度提高了用于军事、安全情报和警察领域的开支。尼古拉耶夫说，普京政府应该考虑俄罗斯是否还有能力继续维持庞大的军备开支，但是他认为单靠同西方恢复关系还不足以让俄罗斯走出危机。尼古拉耶夫说，如果我们再次同西方友好相处，制裁会撤销，这仍然无法保证俄罗斯走出危机，因为我们看到直到今年年中的最近4年来，俄罗斯的经济增长幅度一直处在下跌的状态，即使没有制裁，原油价格仍然保持很高的水平，俄罗斯经济也不是很景气。这说明俄罗斯必须要从事结构性的改革，所以同西方恢复关系是必须要做的，但是光靠这些还不够。另一名俄罗斯经济学家索宁说，同俄罗斯过去的一些经济危机相比，这场危机并不让经济界人士感到意外，因为许多人事前已经描述过这场危机的特点， 只是人们并不知道危机何时将发生。许多俄罗斯企业和机构也陷入困境之中。俄罗斯最近的海关报告显示，天然气工业公司的出口大幅度下跌，这意味着收入大量减少。十月份，这家俄罗斯能源巨头对独联体国家的天然气出口量与去年同期相比下跌高达53%，对其他国家下跌达25%。俄罗斯第二大航空公司洲际航空公司因为债务缠身，最近传出有可能停飞的消息。另一家俄罗斯主要的地方航空公司已经向法院申请破产。排名前50位的一家俄罗斯银行，因为一个星期前储户挤兑存款，不得不依靠中央银行紧急注资来维持运转。独立报的报道说，在与中国相接壤的滨海边疆区，当地的一些学校、幼儿园等国家预算部门的职工的工资从12月份起已经开始停发。俄罗斯媒体说，为了稳定卢布汇率，俄罗斯中央银行大幅度提高了基本利率，这将酝酿一场新的银行业危机，许多银行明年上半年将面临倒闭的风险。不过，俄罗斯总统普京仍然认为，俄罗斯所遭遇的困难都是暂时的，油价会回升，俄罗斯经济2年之后会再次繁荣。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在我们的时事经纬节目当中来看看关于纽约警察被杀的这个案子。这起事件在美国引起相当大的反响。那么纽约杀警案中不幸殉职的两位警察当中，有一位是华裔警察刘文健。刘文健的妻子星期一公开感谢各界对他还有对他们家人的支持。另外呢，纽约市长白思豪呼吁暂时搁置反对警察的抗议声浪，协助这两位警察的家属渡过难关。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韦福发自纽约的报道。
刘文健的妻子陈佩霞星期一晚上走出家门，眼眶含泪，语气哽咽地对等候在外的媒体说，感谢纽约市警察和民众对他们全家的支持。我仅代表刘家感谢纽约市警局、我们的邻居、整个纽约市社区、朋友和同事对我们提供的支持与帮助，同时也向拉莫斯警察的家属致上哀悼之意。对我们两家来说，现在是非常艰难的时刻，但我们会相互支持，共同走过难关。许多刘家的朋友和支持者在刘家门外以蜡烛鲜花搭建一个临时纪念区。刘文健担任警察职务已经有7年，今年9月才刚结婚。上周六，刘文健与搭档拉莫斯在布鲁克林区执勤时，在警车内遭到黑人嫌犯布林斯利开枪打死。布林斯利有暴力犯罪前科与精神病史，他在稍后遭遇警察追捕时举枪自杀。布林斯利在案发前曾经在社交媒体上扬言要对警察打死两名手无寸铁的黑人进行报复。纽约市长白思豪星期一在对年轻警察团体发表演说时表示，那些抗议警察打死黑人，包括纽约市小贩加纳被恶猴致死案的示威活动，应该要暂时停止。
现在是大家放下政治争议、抗议示威和所有一切的时候。未来几天，两位警察的家庭要筹划葬礼，要思考如何面对未来的生活，这才是我们现在要关心的重点。
白思豪与纽约市警局局长布拉顿星期一看望了两位殉职警察的家属。布拉顿表示，杀警案是由最近一系列抗议活动衍生而来。纽约警察工会主席林奇则抨击市长白思豪支持这些反警察的抗议。
今晚许多人的手上沾染鲜血，最先沾上血的手就在市政府的市长办公室里。
反对警察暴力的活动人士也到警察殉职的现场献上花圈，表示对杀警案同感悲愤。
我们与支持我们的警察站在一起，与两位警察的家属站在一起。我们要尽一切可能为这个城市疗伤止痛。
路透社报道，拉莫斯警察的葬礼将在本周六举行，而刘文健的葬礼还没有敲定日期。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在圣诞节这一天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今天是圣诞节，美国人对于圣诞节消费有很多乐观的期待，认为美国的消费者信心大增，荷包比以前要多很多。这也是确实，因为美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超过了预期。美国商务部星期二发布的第三季度 GDP 的数字显示，美国经济今年七月到九月份以 5% 的年增长速度来增长。增长加快的原因是消费者对经济状况的感受比以前要好。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经济的增长速度是2003年以来最快的，部分原因是消费者和企业支出的增长。分析人士表示，经济增速并非昙花一现，而是经济未来发展势头的信号。联邦金融网络的布拉德·麦克米伦通过 Skype 接受美国之音采访。
这是11年来最快的经济增长速度，这说明我们离经济好的时候不远了。我还不能说是经济繁荣，但经济的恢复是可持续的，而且正在加速。
在金融市场方面，作为节日礼物，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第一次超过18000点。国内生产总值是经济健康的最广泛指标。巴克莱资本首席经济学家麦克盖蒙说，在美国这样一个以消费支出驱动的经济体里，这意味着现在是企业迎头赶上的时候了。
美国经济总量的2/3与消费有关，历史经验证明，这说明企业投资滞后于消费或者滞后于经济增长。所以如果整体经济开始加速，那么2015年可能也是相当不错的企业环境。
不过外部因素仍可能对美国经济造成影响。 Bankrate.com 分析师克拉斯贝尔通过 Skype 接受采访时说，这其中包括石油生产国收入减少以及其他国家经济增长缓慢。
我认为经济可能会有一些轻微的阻力，我们的许多贸易伙伴经济增长过慢，所以我们的出口增长很可能不会是今年早些时候的样子了。
美国快速的经济增长也可能导致价格上涨。联邦金融的麦克米伦说，这意味着通胀的上升。
首先，工资的增长将加速，事实上已经开始增长了。其次，业主等价租金、房屋成本是通胀指数的一大部分，而且它的增长其实比人们感觉的要快。
美国的通胀率一直远远低于美国中央银行2%的目标速度，但有些人认为好于预期的经济增长和消费支出的增加可能会促使美联储提高利率，早于经济学家预期的2015年中期这个时间框架。美国之音记者阿斯加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印度东北部警方说，部落分离运动嫌疑人发动有组织的一系列袭击，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了72人。星期二晚间发生暴力事件之后，阿萨姆邦部分地区星期四还是在宵禁的状态。印度总理莫迪说，这起袭击是怯懦的行径。印度总理穆克吉星期三在推特上谴责袭击行为，他说必须采取坚决的措施遏制这种恐怖和暴力行为。印度当局指称博多兰德民族民主阵线是肇事者，印度把博多兰德民族民主阵线列为恐怖主义组织，最近对该组织采取了镇压行动。这个民主阵线寻求建立博多族的独立国家，自从该组织1998年成立以来，多次对该地区的非博多族居民采取暴力手段。该组织最近一次袭击发生在五月，有几十名穆斯林被杀害。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轰轰烈烈的香港占中运动已经结束了，被占领的区域的帐篷早已经清除了。可是呢，在香港有一个英国人把占中的帐篷搬到了自己的公寓里面，还开了一家占中旅馆，客人可以在帐篷里面住宿，体验当时这场街头抗争的情景。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这家迷你小旅馆设在铜锣湾的一个小公寓里，
旅馆仅有两座当时现场抗议用过的小帐篷，每个帐篷一晚收费100港币。公寓里满是战争现场收集来的纪念品，有要求真普选的标语，也有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撑着一把黄雨伞的纸板人像，而卫生纸上则印有特首梁振英的大头像。这一创意的主人来自英国的自由职业者汤普森说，他希望当时没有机会目睹战争的人能在他的帐篷里体验到这场抗争。
战争结束的时候我很伤心，我尽力在被占的地方收集物品，希望在铜锣湾我的公寓里重新体验战争的经历。
汤普森说，帐篷旅馆上个星期开张后生意还不错，预订的人来自世界各地，其中包括来自中国大陆的。26岁的小伙子艾伦足迹遍布不少国家，上个月他到香港的时候也曾加入到战争的行列。
战中的很多物品都在这里，这很有意思。他们在金钟清场后，我有点伤心，很想跟有相同感受的人在一起，在类似这条旅馆的环境里。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今天是12月25号，那么在台湾呢，这是台湾九合一选举产生的新的地方政府官员上任的日期。台湾的九合一选举后，地方政府新科上任了，那么政党的力量这次也经过了重新的洗牌。新任的县市长纷纷表态要结束政党恶斗，实现社会和解。不过呢，要弥合台湾社会裂痕，对台湾来讲呢，还是任重道远。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许波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12月25号是台湾的行宪日，九合一选举产生的新科县市长这一天举行就职典礼。全台湾22个县市中有14个县市首长为新官上任，地方政治生态和政党力量对比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执政的国民党仅保留了6个县市长，民进党获得13个县市，无党籍县市长取得了3个县市，台湾首次出现绿地大于蓝天的政治局面。各县市政府星期四举行县市官员就职典礼，迎接新科官员上任。新任县市长的就职演说各有不同特点，但几乎每一个人都提到要淡化蓝绿分野，共同服务市政，以反映台湾社会要求结束政党恶斗的呼声。首都台北市长当选人柯文哲宣誓就职，身份正式由一位无党籍医生转为市长。他在就职演说中说，他施政的目标就是要以黑白代替蓝绿，建立一个以做对的事情为荣的公益社会。
在我任内，台北市政府的公务员不必服务政党，不必服务政治，当然更不用服务市长，只需要全心全力服务台北市民。
新北市连任市长朱立伦是6个直辖市中仅存的国民党籍市长，他的就职演说强调打破蓝绿对抗，实现社会和解。
台湾要走出过去政党恶斗、蓝绿对抗时代，从我们新北市出发，即便党派不同，即便色彩不一样，但是只有一个心，就是为新北市市民来打拼。
台中国民党籍离任市长胡志强祝福民进党籍新市长林佳龙超越蓝绿对立，一心拼经济。
美国有一个总统当选以后开会要决定内阁人选，立刻被反对说那怎么行，他在选举的时候是对方的人呐。总统吧，马上讲一句话，选举不是结束了吗？进入建设阶段，大家要一起努力，不分蓝绿，不分党派。
蓝绿和解是台湾社会各界的愿望，这次九合一选举，选民们也在某种程度上抛弃了对政党的盲目忠诚，有了自己的意志和判断，但多年形成的政党恶斗已成顽疾，难以化解。就在各县市新科官员举行就职典礼的当天，各县市议会的正副议长选举也在同步进行，目前选举结果尚未全部出笼。台中、新北市和台南等多个县市都传来蓝绿争斗， 致使选举无法按正常程序进行的消息。美国之音许波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今天是圣诞佳节，这个节日呢，美国人之间呢，还有家人之间都有互送礼物的习俗。那么小孩子也相信自己的礼物呢是圣诞老人来送来的，有的时候呢还会从烟囱上给送下来，其实呢都是父母亲自己准备好的。但是呢大人对孩子来讲也都是说啊，这是圣诞老人给你的礼物。迈克尔·杰克逊这位著名的歌手在他小时候灌的一首歌曲里面就唱到说，你得乖乖的乖一年呢，圣诞老人会给你带来好多的礼物。那么各地的圣诞老人的确也都忙着为孩子们准备礼物送给需要的孩子们。那么在南加州有一个男孩凯西，从他六岁开始他就扮演了圣诞老人的角色了。他今年11岁，还在做这个小小的圣诞老人，他为很多生病的孩子带来了欢笑。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有关报道。
对莫却没有冬寒的南加州这个星期提前庆祝圣诞节。在洛杉矶县的南加大医学中心门口，几十个病童在医院外列队欢迎，更多的孩子只能从病房的窗口张望。警灯闪烁，警笛震耳，12辆警车护送的既非政要也不是伤患。洛杉矶学区警察装扮的圣诞老人提前给这些生病住院的孩子过节。
Merry Christmas, boys and girls!
查空警官表示，
今天我们来是要赠送1200个泰迪熊玩具给洛杉矶县南加大医院的小儿科病童，同时呢也提醒民众不要在过节期间把这些孩子给忘了。
Thank you。
白发白胡大红袍的传统圣诞老人给这些孩子带来圣诞礼物和欢笑。同一天，在洛杉矶西面的洛杉矶加大马特尔儿童医院，为满载1000多件圣诞礼物的卡车卸货的，主要是几个孩子和他们的母亲。圣诞老人躲到哪儿去了呢？医院的蔡斯儿童项目主任卡罗告诉我们
：“Casey is amazing。
凯西是个了不起的孩子。我们有许多病童想要回馈给其他孩子，但凯西组织的规模最大。”我最惊讶的是他那么小就知道为其他的病童着想，让他们有玩具玩。
原来这些玩具是男孩凯西·艾布拉姆斯带头筹募的，他才11岁，却已经有6次扮演圣诞老人的经验。凯西说，
One year I was hospitalized during Christmas, so...
有一年我在圣诞节住院，尝到那种滋味，所以我想送礼物给那些在圣诞节住院的孩子，把快乐带给他们。
凯西罹患与生俱来的罕见肠部疾病，经常在医院进出。他告诉母亲，他要送圣诞礼物给其他住院的孩童。凯西说，
当我把礼物送给他们，他们非常高兴和感谢，我也会笑容满面，因为我喜欢看到别人快乐。
瑞秋是凯西的母亲，她表示，
And that was 5 years ago.
5年前开始的，第一年我们带来100个玩具，今年啊已经超过了1000个了。
赞助者之一是汽车俱乐部的会长派尔，他说
：“We look forward to doing it every year.
我们期待每年都参与这个活动，规模一年比一年大。”
当许多孩子一心想要自己玩具的时候，凯西却在为其他孩子张罗圣诞玩具。瑞秋表示，
每一年看到自己的儿子募集了这么多的玩具分送出去，只是为了让其他的孩子快乐，对我来说这就是最珍贵的恩典。
作为一个母亲，瑞秋给在圣诞季节住院的孩子一个信息，她说，
Hang in there, it's gonna get better.
要坚持下去，你会越来越好的。我祝福你有一个最快乐的节日，但是你不能回家过节，这让我也感到难过。
到现在还无法摆脱病魔的凯西一点也不沮丧，他表示
Never feel bad on the holidays.
过节的时候不要伤感，因为伤感只会把你的圣诞节和新年都搞砸，没意思。
凯西相信玩具会给无法回家过节的孩童带来笑容，他自己就是见证。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好，谢谢您收听这一小时的时事经纬，我们即将推出下一轮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我是赵婉成，待会见。